好，感谢主。那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弟兄姊妹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善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怜悯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寻求他。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寻求他，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感恩。所以我们总能到上帝面前来。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永不丢弃我们。相反，你应许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你应许我们，凡到你这里来的，你都更新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让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因为认识你，生命不再一样。也特别求主你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真理，让我们用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的时候，就让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都在你那里大得造就，大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立起帐幕立起帐幕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如果找不到也可以看我们的 PPT 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很短就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出埃及记四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四十章一节和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好，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有分享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以后，然后呢在旷野里面让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他们去建造帐幕。而且呢他们建造帐幕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之前刚刚软弱过，但上帝没有嫌弃他们，让他们建造帐幕。那么这个帐幕什么时候建成的，圣经上没讲，但是上帝呢就在我们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时候要把帐幕立起来啊？正月初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要正月初一，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立起会幕，这个立起会幕它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涵，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我们也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我们不要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在读，而是上帝的真理，它是经历历史，它是要发出光来，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吩咐，说为什么是正月初一要立起帐幕，我们有几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以神为首，以神为首，就是我们知道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对吧？一年的第一天，我们经常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都想着要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天。那么上帝说，最重要的这一天，新年的第一天，你要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新年第一天，可能我要去拜年，或者我们一家人要团聚，我们要互相在新年第一天的时候要互相祝福，对吧？那么我们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在第一天，新年的第一天，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立起耶和华的帐幕。所以他就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要以神为首，我们要以神为首。就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以神为首，我们说其实这才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正确的人生次序。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有智慧的话，他就晓得说，做事情你不能急着去做，你要搞清楚次序，对吧？如果主次轻重你都没搞清楚，你一下子把你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当中，虽然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你做得很好，但是几乎可以，我们可以预言说这件事情你要失败，因为你没有分清主次轻重。阿们吧。那么我们去看上帝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分清主次轻重，正确的人生次序是从上帝开始。你认识了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对你来讲他是最重要的，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世界你该怎样去做，这个时候你才晓得说我应该去怎样去行事。所以圣经就在纠正我们这方面的错误。圣经上来第一句话大家记得说的是什么吗？ 圣经的第一页第一句话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圣经就你看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圣经在纠正我们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为什么生活很多的痛苦，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了解，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上帝是造天地的，这个上帝是拯救的，这个上帝是护理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发展是跟这个上帝密切相关的，结果我对他不了解，我对他不认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我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抓住。一旦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抓住，这个时候我的人生会大不一样。否则的话，你会看到真的有很多人非常的努力，他努力了一辈子，然后最后的结果其实连他自己都失望的不得了，几乎在这个世界上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很遗憾。有的人说我不遗憾我不遗憾，其实多少有点阿 Q 精神，多少有点自我安慰。真正一个人能够做到不遗憾，是说我认识上帝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帝造他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上帝拯救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上帝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正确的人生次序一定是从神开始的。而且圣经上面有应许说，如果我们跟上帝有关系，他说你要居上不居下，怎么样？居首不居尾。所以你再去看今天的欧洲，我们讲稍微扯远一点，欧洲曾经是全世界的中心，对吧？最强大的国家都在欧洲，但是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就逐步在衰落，一直在衰落。那有些人说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打稀巴烂，所以欧洲不行了，然后说欧洲最好的科学家都跑到美国去了，所以欧洲不行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不是这样看的。我们说欧洲的衰落跟他信仰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今天的欧洲是最世俗化的地方之一，对吧？曾经是基督教最兴旺的地方，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回到正确的方向当中，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说什么？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从上帝开始是最有福。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习惯大年初一一定要说祝福的话，对吧？上帝也是这样子的。但上帝说祝福的话呢，不是讲表面功夫。我们有时候说大年初一啊，恭喜发财，万事顺利，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都知道这话不一定能行。上帝不说虚的，上帝说的都是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祷告说是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实实在在，诚心所愿。所以上帝说你要得祝福，你立帐幕，你跟我建立关系，因为一切的祝福都从我这里来。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帝，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去仰望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当我们去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这个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一年从我开始，你有一个蒙福的开始，而且呢，我告诉你有个必胜的结局。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称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说是创始成终。阿们吧。我们人有的时候很遗憾的地方就是虎头蛇尾，同意不同意？我们觉得哇，我做了一大堆的计划，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然后到后来事情做不成，我们很多遗憾。真的有些事情真的很好，但是做了做了，然后大家都喜欢讲开头，然后结尾都不太讲了，对吧？因为一般结尾都做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说跟信仰有关系。你让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参与进去，他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圣经创世纪第一卷书一张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不是虎头蛇尾吗？启示录是告诉我们说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是多么的荣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今生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其实还很少，你们将来还要经历很多，你去看上帝做的奇妙的工作，他做的那个得胜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不希望自己做一个 loser， 对吧？我们都不希望自己做一个失败者，我们都希望自己成功。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就是你跟上帝有关系，你让上帝去带领，你顺服他引导，你就会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做对比，这个世界一切的好都是因为有上帝。而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当人把上帝抛开说我跑前面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对吧？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去看历史的话，如果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君王，然后呢又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整天想做王，请问这个国家好得了吗？好不了了，这个国家估计接下来就要内乱，对吧？但是君王是君王，宰相是宰相，大家各司其职，说这个国家不会太差。阿们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上帝应该做首，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要跟着上帝，我要做上帝的经理人。其实圣经里面讲上帝让我们治理全地，其实就是经理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一切美好，但是当人把上帝抛开，说我做头我做手，一切从我开始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个讲的一篇文章，说这个曾经在有一个国家说的，大家这个投稿这个报纸上征文，说我们去讨论一下世界为什么出这么大的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你知道有一篇文章说得奖了，那篇文章你知道他的题目是什么？他题目就是我，他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做王，所以才是这样子，对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总结说因为他，因为希特勒，因为墨索里尼，因为谁谁谁，然后呢，不，因为我。如果上帝做王而不是我做王，他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从神开始才会开创新局面，这是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的，阿们吧。像我们现在讲的出埃及记，你去看的时候你是会非常惊讶的。摩西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吗？其实摩西并不是很厉害，但是摩西居然可以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身份带出来，一个损伤都没有。请问他开创了新局面没有？这个新局面是谁打头？上帝。摩西曾经在40岁的时候想自己做头，结果就失败了，大家还记得吗？对吗？摩西40岁的时候说，我们以色列人不应该被埃及人这样欺负，我现在在埃及王宫里面，我把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学到了。摩西真的是很厉害，非常聪明，然后说来吧，我拯救我的同胞，打死两个埃及人，让两个同胞看，你看我多厉害，我赤手空拳能打死两个埃及人，如果你们跟着我干，我们还是能出去的。但是弟兄姊妹，假设真的摩西能出去，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毫无伤亡的出去？不可能，估计是伤亡惨重。如果200万的以色列人能出去100万，了不起了，同意吧？真的，如果200万的以色列人经过一场恶仗，有100万人出去，我们已经很佩服了。但是摩西呢？摩西40岁失败了，他就逃跑了。上帝80岁的时候招摩西，让摩西你去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他让上帝做头的时候，然后把这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来，有没有一个损伤？一个都没有，阿们吧。你去看，凡是让上帝做首的，其实他都会开创新时代。我们那个始祖挪亚其实就相当于新亚当，因为到挪亚的时候大洪水，全天下人都灭亡了，只有挪亚一家活在。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同时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也一定是挪亚的后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挪亚。而挪亚为什么能做成这个事情？让上帝举手，他们吧。还有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让上帝举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以神为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开始。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当我们不愿意让上帝做为首，我们自己去做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就出现。阿们吧。你是宰相，你不是君王，君王应该是耶和华。阿们吧。我们不要老是想篡位，一个宰相老是说我想做王，这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我们应当有敬畏之心，我们应当有谦卑之心。就包括像最近在河南发生的这些洪水，我觉得很难受。其中一个难受就是洪水都这样子了，还有人说我们人定胜天。我的天哪，我说就那一点水我们就胜不过，你胜什么天？你这么骄傲，这你知道吗？谦卑是带来祝福的，骄傲是引来祸患的。阿们吧。一定要看到，但是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以神为首。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上帝在这里，当他说我们要把正月初一日把会幕建起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第二个重要的意义，这个会幕立起来的意义就是生命更新。生命更新，你说梁弟兄这跟哪有讲生命更新呢？我说这里面讲的就是有生命更新。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我们知道每年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在我们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长大了一岁，对吧？新的一年开始了。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正月初一是什么时候吗？有那哪知道啊，第一个正月初一我又不在，对，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不在。你知道第一个正月初一是什么时候吗？第一个正月初一是上帝造天地那天。阿们吧。 创世纪里面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时间开始了。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正月初一是从上帝开始的，是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是全世界，也是时间的开始，也是整个宇宙的开始，阿们吧。然后你知道在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上帝说你们现在要改。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有一个皇帝登基了，老皇帝死了，新皇帝上来，上来以后他要干什么？他说设立说今年是我新的年号元年，是吧？然后上帝跟以色列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说，你们要改，改时间，改什么时间？以后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就是我救赎你们出来那天作为一年的开始。然后现在上帝又跟以色列人讲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我说你从这三个正月初一里面去看，都跟神有关。第一个正月初一，全世界第一天就是什么？上帝的创造。然后出埃及，上帝说你要从出埃及那一天把这个月当作是正月，那么就是什么？神的拯救。然后到了我们这里面说要立帐幕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告诉你说，你现在开始要跟我相交，你现在要开始跟我有关系，你现在开始要敬拜我，这才是生命更新的开始。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我们经常把一些东西搞错了。搞错什么呢？就我举个例子，我有时候观察，想起来我小时候喜欢看蚂蚁。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一个蚂蚁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正好那个人把门一开，然后他，哎呀，蚂蚁觉得说，你看我走到这儿，门都开了，你看我多厉害。我们人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以为时间能更新我，你错了，时间是个尺子，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凭着尺子长个子的？你是拿尺子一量，哇，我们特别孩，我们的孩子长个子长得很快，对吧？去年一米四，今年一量一米五，明年一米六，哇，很快长到一米八，超过我了。然后你拿尺子量完，你会不会很亲亲那个尺子说，哎，真好，谢谢你让我的孩子长高了？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尺子哪里让它长高？让它长高的是食物，让它长高的是进到它生命当中的营养，阿们吧。同样道理的，更新我们的不是时间，圣经里面讲说更新我们的是什么呢？更新我们的是基督。所以有一句圣经上面特别重要的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的 PPT 上面也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更新我们？什么东西更新我们？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时间会更新你。圣经上面讲说，你若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成为上帝的新创造。我们知道上帝当初创造的时候美得不得了，为什么张家界这么漂亮？为什么九寨沟这么漂亮？为什么如果你去瑞士，说瑞士美得不得了，那个日内瓦湖漂亮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人，哪怕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当一个人他的人性发挥出来的时候，你依然要敬重他，你依然非常的惊讶。就像有些文学作品里面讲说，当人他去真的把他的人性发挥出来的时候，他像神一样。为什么？因为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但是人糟糕的时候也很糟糕，对吧？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就更新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让我们变得不再一样，阿们吧。所以当上帝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你说，怎么更新你的生命？这个帐幕预表的就是基督，这个帐幕讲的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去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就更新，我们生命就改变。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是在发展而不是在更新。我再讲一遍，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是在发展而不是在更新。什么意思？就是你知识可以增长，你个子可以长大，对吧？你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你可以加深，但是你知道你生命本质没有改变，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三岁看到老，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小孩子三岁，你知道他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话说得很对，但是也很悲凉，三岁就看到我老了。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些人他一辈子走不出他的那些东西，那我怎么走出来呢？我怎么走出来呢？这个世界上面经常告诉你要用这个方法，要用那个方法，圣经告诉你一个方法， 说你来找耶稣，他在你之外，他能够把你提升到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高度，因为他让你认识到一个你凭着你自己经验积累，凭着全世界的知识积累也达不到的高度，就是让你认识上帝，就是让你认识永恒，就是让你去真正的去思考。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最深刻的哲学家，他一定要跟宗教发生关系。如果一个哲学家说我不瞧不起宗教的话，他不可能在哲学上面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而他在宗教上面，特别当他去跟上帝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有更深的思考。他不仅仅讲说我们这个现象界和本体界有什么关系，而是要去思考什么，而是要去思考更深的生命的问题。什么叫现象界？什么叫本体界？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无限长吗？对吧？什么叫生命？生命是能运动就叫生命吗？那我们造的那些机器狗算不算呢？对吧？你这些去思考的时候会大不一样。什么是灵魂？对吧？我为什么这么高贵？因为我有灵魂。那动物有没有？对吧？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到上帝面前去思考，你会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连你的思想，连你思考问题的模式，你都会更新。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最可悲的不就是人云亦云吗？就像有些人说，哎，人好多人很可怜，他活了一辈子自认为有思想，其实他脑袋里面都是别人的思想，他只不过把别人的思想装进来了，对吧？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那么上帝有应许说，你若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你对事情你要有一个更高的维度，更深的思考，然后真的形成你的思想。阿们吧，真的是这样。所以你要在基督里，你才生命更新。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见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大不一样。怎么大不相同大不一样？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之前我看的有一个公众号，我个人挺喜欢，我也推荐你们可以去看，因为没时间看那么多电影。但那个公众号是评电影，叫月哥说电影，然后他就讲每部电影，然后哎，我就去看。他就前几天呢发了一个，就是香港将近三十年前拍的一个片子，叫抢钱夫妻。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他的总结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人问，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天，你会干什么？我们会听见各种各样精彩的答案，这些答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个人都希望打破现有的生活模式，去尝试认真的无所顾虑的活着。这说明我们对生活还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有各种的借口，而这些借口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现在不自由，我之所以妥协是为了将来我能够自由的活着。你看到这个矛盾了吗？为了我将来可以自由，我为了将来能够财务自由，我为了我将来能够什么什么自由，所以我现在不自由。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问说如果你知道你只有一天你该做什么的时候，人确实有很多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讲很残忍，真的很残忍，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其实很早就知道自己会死？是不是说我一定要30岁以后我才知道我会死？不是的，你很早就知道你会死，但是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答案。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让耶稣来更新我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圣经上面有讲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耶稣跟我们讲，就是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呢？出死入生。死亡对我没权柄，所以我现在可以评论死亡。一般人是不行的，因为死亡笼罩在我身上，死亡压制在我身上。所以你让我评论说如果还有一天活我就要死，我该怎么去做，然后你再以此批评我说你现在就该这么做，不公平，因为我胜不过死。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讲到这里的话，很多人会发现说什么，我并不是不想去过一个勇敢的生活，而是我发现即便我很勇敢，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对吧？我会发现那种所谓的宿命牢牢地控制着我。 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耶稣给我们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死亡对我的意义已经改变了，对吧？死亡对我的意义已经改变了，因为死亡对我而言是一道荣耀的门，是我进天国的门，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看，我会不同。阿们吧。当我去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今生还有没有遗憾？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遗憾？不敢回答。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啊。哇，大家要说实话，基督徒要讲实话，你做了基督徒真的今生就没遗憾了吗？有，而且有些遗憾也是想来心痛的不得了，同意吧？有些时候我们想，哎呀，如果十年前那件事情我这样做就好了，其实十年前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对吧？这是实情嘛。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安然，我们可以释然的地方在于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有永生。在永生里面，并不是我们是只是无意义的长远的活着，如果那样不如死了算了，对吧？永生的意义是将来的永生是丰富无比，我们要做很多今生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今生所有哪怕最大的遗憾在永生之中可以得到加倍的弥补。阿们吧。所以我的不遗憾是这样来的。而且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的时候，我会去面对很多奇妙无比我今生只能想象的东西，对吧？这就是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才叫更新，因为出死入生，否则的话死亡对所有人的威胁是没有人能胜得过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这样的话，说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为什么有些人会伏在魔鬼的权下？因为一生因怕死而做了奴仆，对吧？你去看。所以这个世界的特点恐惧，然后有些人也很明白怎么控制一个人，让恐惧抓住他，我就能控制他。基督教特别反对这个，你不能用恐惧来控制人，你要干什么？你要用爱来成全人，连控制都不要想，对吧？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会很多特别越想控制人的就越反对基督教，因为你基督教传开了，我控制不住他了，对吧？你越多的人脱离了恐惧，越多的人他心灵得了自由，他会自己去思考，而不是你灌输给他他就接受什么。所以不行，这个基督教对我的恐惧统治威胁太大，所以弄死他们。但是弄死了没有啊？没有，从起初一直到现在，基督教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一直活下来。为什么？因为有上帝。阿们吧。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这个立起帐幕它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它告诉我们生活改变。它告诉我们生活改变，你生命要更新，你生活还要改变。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立起帐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原来的生活不一样。就是以色列原来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做奴隶，有时候我们仅仅看这时候我们很生气，我们觉得这些法老啊，或者是历史导致的哈，他们欺压一个民族，欺压到这样的地步，真的很糟糕。但是这个其实看的还不够深。看得还不够深。其实我们真正被奴役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真正被奴役的东西是我们被生活奴役。我们被生活奴役。你看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这个例子是特别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埃及的繁荣跟埃及的奴隶有关系没有？有密切的关系。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几百万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世界已经相当大的人口，全部都做了奴隶，为埃及的所谓的繁荣奉献了巨大的力量，对吧？但是埃及这个体制它这样发展起来以后，会不会这些奴隶在埃及奉献了这么多的力量，所有的生命，然后他们的才干都奉献进去以后，埃及对奴隶的控制能力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你越奉献进去，他控制能力越强。阿们吧。这就是世界。所以以前我那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狗日的生活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其实我觉得这词儿用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历世历代的社会里面都特别合适。我们真的是狗日的生活，我们自己花费我一生的精力所谓的奉献给这个社会，然后这个社会它强大到一个地步，它就更有力量来控制我们， 然后以至于我们把这个社会建造完了，你看现在有些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愿意生孩子，我觉得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呀你们乱想啊赶紧生孩子，不是，有些年轻人看透了，他怎么看透，他说我把我的孩子生在这样的世界里干什么，我觉得我对他不负责任，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太可怕，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生活的奴隶，我们把这个生活把这个世界建造的如同一个绞肉机一样，然后把每一个灵魂都送进去绞得稀巴烂，凡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的人千疮百孔，同意不同意，原来爸爸妈妈深爱的从小看着我可爱的孩子，我可爱的儿子，我可爱的女儿，然后我们一想到他们要进入社会我们心如刀绞，但是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这个社会不是别人建造的，是什么，是我有份建造的，对吧，是我有份建造，所以这个社会你去看埃及一切的辉煌跟他的奴隶密不可分，而奴隶奉献的一切的力量让埃及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去奴役人，这个就是事实。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些干什么，我讲这些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上帝的美意就是你们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跟你讲，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后，出了埃及三个月就开始到了西乃山，然后开始跟他们颁布十诫，开始跟他们讲你们要做什么，然后让他们建会幕，他们应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会幕的零件所有这些东西都做好，第二年就把会幕要立起来，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过一个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否则你们一定会建造另一个埃及，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教会历史，你不要，我们不要美化教会历史，不要说哎呀教会历史美的花团锦簇好的无比，没有没有，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为什么，凡是肮脏污秽的东西就是有人想借着教会再建一个埃及出来，而且人一直有这样的冲动，人一直有这样的冲动，因为这么一大群人，我的天哪，我现在能够控制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教皇就有这样的试探，你明白吗，所以我绝对可以跟任何一个君王抗衡，是吧，我还告诉他属灵的剑高于世俗的剑，对吧，你那个王冠我不加冕你做不了王，你必须听我的，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不让你领圣餐你就受不了，我如果再给你一个绝杀，我把你革出教籍，连，所以那个时候你去看中这个欧洲历史，国王都要跑到教皇那儿光着脚，然后在大冬天站在外面站一夜表示他的忏悔，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跟我们说，如果没有帐幕你一定会再建一个埃及，你一定会再建一个埃及，你甚至会以属灵的名义，你甚至会以圣经的名义，你会以神学的名义，你会以所谓的爱的名义再去搞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出来，所以上帝说我把你们带出埃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要让你们再建一个埃及跟那个埃及去竞争，我让你们建的是全新的一个国家，完全不同的一个样式，就是信仰，就是去领受上帝的爱，因为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就承认说上帝面前怎么样，人人平等，对吧，君王也好平民也好，只是我们职分不同，而不是我跟你的生命地位不同，阿们吧，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帐幕的建造当中有份，我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进入上帝的帐幕，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抵挡埃及都很重要，一点都不夸张的讲，有些人他身体离开了埃及，但他的思想还在埃及，你再去看摩西五经，出埃及记这方面写的不多，但是我们去看民数记特别让人感慨，对吧，你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里面转的时候，然后就跟摩西抱怨，明明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说我要带你们到迦南地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抱怨，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流奶与蜜的埃及带出来，哇，把话完全反过来说，而且有几次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几乎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要把摩西打死，你看到人建埃及的那个冲动有多么强大，我们要回埃及去，我们要回埃及去，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上帝的帐幕，你要跟上帝去相交，所以基督教很奇妙的一点就在于基督教有群体性，但是基督教的群体性绝对不许可你 用群体淹没你的个性，你自己要去找上帝，你不能说我在群体当中他们去找了上帝我一起，你不能说摩西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不行，你必须自己去找上帝，你看上帝告诉你些什么。所以有些人特别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些人很遗憾说，哎呀，我们基督教比天主教不如，吵得不得了，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我的天哪，不停地出现新宗派。我说基督教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他说怎么是上帝的美意？我说是啊，免得我们大一统啊，免得我们思想都被固化了。不是的，你要有你的思想，我要有我的思想。所以基督教里面一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派，就像你去到一片森林里面只有一种树吗？很多种，对吧？有很高大的树，有矮的灌木，还有地上的草，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植物。这就是上帝的创造，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要立起帐幕，你每个人都要进帐幕来跟上帝相交，你才不至于去见埃及。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我说怎么大不一样？其实如果讲到帐幕，我们去对比埃及的话，我说埃及和上帝带领我们要过的生活，它是有很强烈的对比。埃及的生活特色，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等死。不管你是法老，不管你是奴隶，不管你在埃及是金领还是白领还是蓝领，最后都是等死。所以埃及最出名的建筑物是什么？丁子们，金字塔。金字塔是干什么用的？坟墓啊，埋死人的呀。所以埃及的特征就是死啊，真的，埃及的特征就是死。然后帐幕呢？帐幕我们说它就两个字，永生。真的也是永生，因为你到帐幕里面来，你跟上帝建立关系。然后我们基督教讲我们的教育总结最简单的六个字叫做信耶稣什么得永生，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它大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要跟主建立的关系，我要得到永生，我就不同，对吧？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会有一个很大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在埃及，我们真的仅仅就是在等死。不管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做出了多少的贡献，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死亡像被子一样把你盖起来，把你的一生，把你的追求，把你的成就全部都掩盖掉。掩盖掉以后，死亡对你会流眼泪吗？不会。死亡把你拉走，然后马上换上另外的人占据你曾经有的位置，同意吧？你赚的钱谁来花？别人花嘛。你的房子呢？别人住嘛。你的成就呢？别人享受啊，对吧？这就是金字塔的实际，这就是金字塔的实际，这就是世界的实际。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一样。你信了耶稣以后，因为有生命在你里面，你整个生命就更新就改变。所以我刚才讲那个月哥说电影里面讲那个抢钱夫妻的时候，他也有讲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我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峰回路转，相反有很多的意外毫无意外的就发生了。因为那里面讲的那个主角就是他去检查身体，检查身体，然后医生说你有可能有癌症哦，有可能啊，概率不一定哈，啊，多少分之一的概率。然后那我们那时候都希望峰回路转，对不对？结果他就赶紧去复查，查了好几次，然后告诉确实是癌症，你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盼望说峰回路转，说万一搞错了呢，或者我采取了什么措施然后我癌症解决了，他没有，这个主人公最后就死了，就是按照医生说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总是峰回路转？也不是，我们也经常会遇见毫无意外的意外，对吧？就像这次的洪水一样，毫无意外的意外。我们多么盼望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真的，那天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还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对吧？然后我们还在查经学习，然后那消息不断的在微信里面蹦出来，不断的蹦出来。然后因为正好我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在郑州，哇，看这个水怎么这么高啊，所以你们小心呐、啊。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讲说，我要骑电动车回家，那电动车打不起火来了，不能回了，这个在公司等等。我说你们等等吧，你也小心一点。没想到后来居然变成这个样子，对吧？没有峰回路转，
就是有出人意外的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对吧？但是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的改变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因为有基督，因为有基督。所以我不指望说我们今生一定是峰回路转，但是我知道我的得胜不在于峰回路转，我知道我的得胜是主跟我在一起，阿们吧。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也会经历风雨，甚至暴风骤雨，但是我知道有耶稣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划一条生命的小船往前走，但是你那个小船最终的终点走向哪里？如果一个人跟上帝没有关系，那么你这个生活的终点就是死亡，然后一切进入很可怕的那永死。但是如果你跟耶稣有关系，你是信耶稣的人，这个生命的小船向哪里走？向天上走，向永恒走。我们的船是向上走的。就像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我很喜欢看宫崎骏的电影，那宫崎骏的那些我特别喜欢，就是他画的云，我特别喜欢他就的天空，然后你看他那个飞机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的飞机是这样，他的飞机像一艘船一样，特别好看，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的船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你那艘船在这个世界里面航行，但是它的航向是朝上的，它在往哪里去？在往上帝那里去，在往天堂那里去。上帝说，你建一个帐幕，你常常进我的帐幕，你常常来亲近我，你知道你人生的归宿在哪里，你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就大不一样，阿们吧，你就大不一样。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的生命之舟要往哪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阿们吧。如果我跟耶稣在一起，我的生命之舟一定往那个最光明、最辉煌、最荣美，那个有无限的丰盛。按照圣经上面讲说，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人心未曾想过，是人眼未曾看见。你把你所有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嘛，你把你看过的电影里面的所有那些辉煌的那些，我们看，哇，这特效做的 这脑洞开的也太大了，这么好，这么，我跟你讲，天堂比那个再好100万倍，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超过你所求所想。而你要能够得着的条件是什么？信。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只要接受了耶稣，你只要让耶稣跟你坐在同一条船上，让耶稣坐在你的生命船上面，你就一定进到那里去，阿们吧。所以这是主跟我们讲，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的时候，他的第四个重点就是万福全源。这个帐幕是上帝要赐福给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让我们正月初一立起帐幕，就像中国人的习惯，正月初一要互相问好，要说吉祥的话，要说祝福的话，上帝的美意也是来祝福。但是上帝不是给你虚谎的祝福，他是给你真实的祝福。那他要给你的，我们说就有一首圣诗叫做万福全源。那么圣经里面也确实这样去讲，圣经上面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上帝那里来，从上面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当上帝让以色列人说，你们把这个帐幕建好了，然后干什么？你们要立起帐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哎呀，做完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结束了，我进入一个下一个阶段。包括我知道有些公司的做法也是这样，对吧？比如说有些公司是一年还是多长时间就把你过去的业绩都抹掉，重新开始，是吧？新开始啊，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然后我们重新开始，从零开始，所以给销售很大的压力。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把帐幕建起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正月初一日把帐幕立起来，因为我要带你们进入新的时代。就像我们刚才讲，创造的时候是整个世界第一天，可以说是第一个正月初一。拯救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设立了正月，这是讲上帝的拯救。然后被拯救的人，上帝干什么？上帝说，我还要带领你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我要让你们得着完全不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它不是终结，而是开始，而是什么的开始？是祝福的开始。当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就去想，你就想什么呢？我说你要去注意，当上帝他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提醒我们，他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怎么很大的祝福？就是讲到这里，我再讲，我还是从那个月哥说电影里面看到，他有讲一部电影，他讲其中一部电影里面讲到说有一个销售，这个销售是什么呢？是可以应该也算那种金牌销售，他学了很多的技巧，他一到他的公司里面，他就上公司之前，他会对着镜子提醒自己笑起来，啊，充满阳光。然后呢鼓励，然后哇跟人讲，讲完以后他回的家非常落幕，你要因为他是把他里面的东西挤出来，所以他后来就崩溃。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我就想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拿什么东西做了一个裙子？拿无花果树叶裙。无花果树叶裙是干什么？就是让你看外面很光鲜，里面不解决，甚至你要把里面的生命力挤出来，然后让外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对人，当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别人看到说，哎呀，我看到你好阳光，我好喜欢你啊，但是这个人其实很难受，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你去看，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知道，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晓得，我们那个时候知道香港那个喜剧演员周星驰，是吧？还有美国那个喜剧演员金凯瑞，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喜剧演员经常是有抑郁症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些东西是从里面挤出来的，好惨。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是旧约里面讲的是无花果树叶群，到耶稣这里，耶稣用了一个更厉害的比喻，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什么？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他在这里总结，他说他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比喻成盗贼。耶稣太绝对了吧，耶稣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自高自大，是吧？只有你好哈，别人都是盗贼。不，他在讲本质，你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学的那些什么成功学，包括你领受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让你把你的生命挤出来，来达成他要你做的事情。他不管你里面有没有。耶稣来了说什么？我来了是要叫羊干什么？得生命。我加给你，我赐给你，我让你里面有了，你是福杯满溢溢出来，来去服侍别人。我不要去把你作为我的理论的牺牲品，你看到吗？所以上帝有时候做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事情，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明白。有时候上帝把我们拆得很厉害，为什么把我们拆毁得那么厉害？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候，哎，我现在很热心啊，主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让我做不了？上帝说，因为你在挤自己，你没有到我这里得生命，你再这样下去，你终有一天会垮掉。我不让你这样垮掉，我要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前年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诗篇23篇里面讲说，耶和华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什么摆设筵席，他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耶稣来说，我来是加给你，加到什么地步？加到从你里面溢出来，你再去服侍别人，这样子保证你在爱别人的时候不是掏空你自己，对吧？而是你溢出来了，你都溢出来了，你干嘛不分给别人？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其他东西它都是盗贼。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客气的去讲，我们学了很多励志的，学了很多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基督这里得生命的话，这些东西不过是把你作为一个衣服架子，然后把它撑起来。或者就像你去到一些地方看那些塑料模特，对吧？塑料模特最好看了，然后那衣服一穿，然后因为个个都搞得又高又瘦，然后又这个身材比例都最好，然后衣服放在那里很好看。但是这个塑料模特如果用坏了呢，拿走啊，换掉啊，你知道吗？所有世上的励志学，特别是成功学，都是这样子的。当它榨干了你的生命， 然后他就换一个衣服架子。 你不要再做我的榜样了。 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之前比尔盖茨 很有钱的时候，讲什么都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然后那时候马云很风光的时候，讲什么马云马云说马云说，是吧？然后鲁迅先生也是这样，动不动就是鲁迅说。其实现在朋友圈里面很多鲁迅说都不是鲁迅说的，对吧？然后但是他一旦过时，就如同丢掉那个塑料模特一样，就丢掉了，对吧？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些是什么东西啊？盗贼，他来拿你的，他来拿你的，而且他拿最重要的东西，拿你的生命，拿你的精力，把这些拿走，来去粉饰他，来去高举他，等你举不起他来，他就换一个看起来比你更成功的人来做我的代言人，对吧？耶稣说，我来不是做这个工作，我来是叫你得生命的，我来是叫你得祝福的，我来让你不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讲到这个账目的时候，我之前看到有些传道人，有些神学家说，他说这个账目，因为账目是有一个范围，他说账目就是伊甸园。我说不，账目不是伊甸园，伊甸园是进不去了。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就有天使拿着发火焰的剑挡在伊甸园的门口，人失乐园，失乐园就永远失去，再也不进不去。但是这个账目是什么？这个账目不是让你进伊甸园，这个账目是让你进天国的乐园，是比伊甸园更美的。这个就是在从旧约到新约，为什么那些基督徒，那些先知使徒看到被圣灵感动，明白了上帝旨意的时候特别的惊讶，说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能回伊甸园我们已经觉得很好了，主啊，你就非常恩待我们了，没想到你不是给我们伊甸园，你要给我们的比伊甸园还好的天堂的乐园，我们算什么？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居然将来天使，现在其实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天使居然成了服侍我们的仆人，我们居然做了神的儿女，这就是上帝做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账目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去寻求上帝，得上帝给你的祝福，他是万福全源。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我离开上帝，我不理上帝，我还要得祝福，这是最大的可怜的地方，这是人最大的自欺，因为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上帝来，这是魔鬼给人最大的欺骗。你到上帝那里，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么丰富，因为是他造的，这个世界没有灭亡，是因为他拯救，这个世界还在不断的运转，因为他还有很多要拯救的人要带到天国去，他是至善的，因为至善的上帝，所以他要惩罚罪恶。阿们吧。一个好医生，他会不会说见到一个病人说，哎呀，我太爱你了，你有病，但是我因为爱你整个人，所以病我也爱，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说不行，因为我爱你，所以这个病我一定要给你治，甚至我要给你开刀，对吧？我知道开刀你会痛苦，但我还要做，因为我真的爱你。阿们吧。所以之前有弟兄姊妹就问我这个问题，说梁弟兄，这个你看河南又出了洪灾，我们怎么解释上帝的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跟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让你去明白，因为很多基督徒一讲到这儿就说上帝又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对不对？对，但是我不这样讲，这样讲其实不解决问题。我跟你讲，因为上帝的爱，为什么？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这是我跟倩文我们那时候亲身经历。我们原来去郑州之前，我们有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的孩子很好，很活泼，然后应该比我们的孩子大十岁左右，然后他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啪摔跤了，把手摔骨折了，摔骨折了，然后是他的大伯来帮他接过，因为他大伯是骨科医生，所以其实医院是有规定的，如果至亲的人一般不去治，因为你有时候下不了手。然后呢，大伯就给他上夹板固定他的手，毕竟是什么亲，应该这个是侄子是吧？大伯应该是侄子对吧？然后上的夹板上的石膏不够紧，然后上了多长时间？可能一个月还是多久？拆掉然后再去检查，一检查发现骨没接好，骨没接好，这个时候爸爸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一个选择就这样下去吧，但是他这只手因为骨没接好就没力。第二个选择是什么？不是开刀，要把骨头再拉断重新再接。你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做的什么决定吗？第二个，拉断。 他自己亲手来拉，所以他流着眼泪把他儿子的手拉断，然后重新再接，因为我要为他一辈子好。你知道上帝许可一些灾难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你看我们的眼泪都流成河了。我跟你讲，上帝的心比谁都痛，阿们吧，上帝的心比谁都痛，因为他拉开你那个没接好的骨头重新给你接回去，这就是神的心，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上帝为什么来去拯救我们，甚至连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也不代表你不经历患难，也不代表上帝不击打你，对吧？因为当你骨头接坏的时候，当你听了魔鬼的话，当你随从世界的风流的时候，当你被世界的风潮抓住的时候，当你说不行，我要救我的儿女，所以我可能要剥夺他，我可能要把他的那个接错的骨头重新打断再接。那个时候最痛的不是孩子，是爸爸，阿们吧。因为爸爸那个时候，爸爸的时候，你所有的痛都痛到我身上，我巴不得是这样子的，但是不行，你必须。然后他的痛不能痛在我身上，所以我更痛，因为我心痛得不得了。我们的上帝怜悯还是我们怜悯啊？上帝怜悯还是我们怜悯？上帝比我们怜悯的多得多。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在那里生气，说上帝为什么会许可有灾难临到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的心是要拯救，不是仅仅让我们回到伊甸园，而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天堂乐园，阿们吧。你去晓得，你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说我们要以神为首，我们要生命更新，我们要生活改变，我们要得上帝的万福全源。最后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做中流砥柱。上帝给我们，让我们再立，要立起这个帐幕，他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去做中流砥柱。什么意思？我讲这个的时候，那么再讲回我们最近看到在河南的洪灾。你看洪水发出来的时候很心痛，真的很让人难过。我相信不仅是河南，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好多人的心都被牵痛了，而且很痛苦。我在一个牧者群里面知道，这个郑州有一个牧者讲，他们教会有个主日学的孩子就在这次洪水里面淹死了。那当然这个孩子就上了天堂了，对吧？但是这些也还是很心痛的事情。然后你去看到一些视频，你看到那些人跪在那里哭，虽然他们不是有些迷信的做法，但是我看到那些时候我都痛得不得了，对吧？因为那些人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一切当中，我们得安慰的是什么？我们得安慰的是有些人如同中流砥柱，对吧？你看到有些人去救那些人，然后有个视频，不是有一个车被困了，哇，几个人在洪水里面游过去，然后把那个车窗给他想方设法打烂，然后拉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大人，然后准备一个桶，准备一个轮胎，把他们拉出来，这叫中流砥柱。包括我们也认识，我们也弟兄姊妹在奉献支持，有些救援队去到这个郑州，去到河南去救援。那么这些是逆流而上的中流砥柱，真正能安慰我们的，在世界的潮流当中能够安慰我们的就是这些中流砥柱。而且我还听说，我们有应该是我在郑州认识一个牧师，还救了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视频里面他们说那个应该是那个牧师，因为视频拍的不太清楚，说有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然后那个牧师是经常健身，所以身体很健硕，然后啊，照过去拉住这个人，把这个人拉回来，然后救了一条命。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些中流砥柱，就是我们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有各种各样的败坏的潮流，但是安慰我们的是总有人逆流而上做中流砥柱，阿们吧。所以我们不去歌颂灾难，我们不去谄媚，但是我们对这些做中流砥柱的，我们是心存极大的敬重，阿们吧。那么我们极大敬重他们，我们想不想也做中流砥柱？我们也想。那么当上帝让以色列人把帐幕建起来的时候，上帝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就告诉他们说，你立起会幕，你也可以做中流砥柱，你去亲近上帝，你也可以做中流砥柱。其实这个帐幕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讲，比不了埃及的金字塔，比不了印度的泰姬陵，比不了中国的长城，比不了很多东西，但是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说，这个会幕是让你跟那至高的上帝联系起来。当你跟至高的上帝联系起来的时候，有从他那里来的真理，有从他那里来的恩典，有从他那里来的光， 让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再一样。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成为那真正的在天地间的中流砥柱。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为什么有些人会不喜欢基督教信仰，因为按照基督教信仰你就不能做人云亦云的人，你就不能做大家都这样说所以我也要这样去说的人。基督教的真正你领受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你说我要照着良心去说话，我要按照真理去说话，上帝说了这个是不对的，我只能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教会历史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你改口我就让你活，要不然我就杀死你。然后从彼得开始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对吧？这是不是中流砥柱？这就是中流砥柱，阿们吧。包括在教会历史上面那个很重要的教父亚他那修，然后有一个说法叫在教会历史上面，如果你们去读，就说亚他那修抵抗全世界，因为那时候连教会都腐化，然后在一些重要的真理上面妥协。亚他那修说不，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我们这个开大公会议，我们把你直接流放到沙漠里去，你改口吧，你不改口就进沙漠。说亚他那修那我就去沙漠，那就去了。那后来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对的。这就是一个人抵抗了全世界，阿们吧。你晓得吗？包括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你去看那个小妇人艾韦德，你去看信心伟人穆勒，你去看戴德生，哪一个不是中流砥柱？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有很大的势力支持吗？没有，他们只是因为用信心仰望上帝，然后就成了世界的中流砥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上帝说正月初一日你们要立起帐幕的时候，上帝就跟你说，你来亲近我，你就不做随波逐流的人。世界上面的潮流推来动去，但是你却可以站得稳，真的。所以我在讲在引用那个月哥说电影里面他讲了一段话，他就这个说什么，他说潮水奔涌向前，作为一个无力改变潮水方向的小人物，他只能在沉浮之间大口呼吸。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但也只能继续错下去。他说每个人都是内卷的受害者，每个人也是内卷的推动者。所以说的很无奈的，这个月哥肯定不是基督徒了，对吧？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方法，我可以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站得更稳。是，也许有的时候潮流我也会软弱，跟着潮流去走，但是当我知道有上帝去带领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大不一样。我顺着上帝对我的引导向前去走的时候，我就大不一样，阿们吧。所以在圣经当中有讲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五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71页。约翰一书五章的四到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谁能胜过世界？信耶稣的人，对吧？信耶稣的人，然后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去信靠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对吧？当我们去信靠上帝，当我们进到上帝的帐幕里的时候，我们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它会让我们生命不同。所以我在讲就像这个洪灾，然后有弟兄姊妹跟我发微信说好痛苦，他说我知道有一些真相永远也发现不了了。梁牧师你怎么看？我很难过，我很心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能发掘真相，我说真理才是能挖掘真相的东西，真理才是挖掘真相的挖掘机，阿们吧。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理，你把真相摆在他眼前，他对真相的理解都是错的，对不对？那么真理才能挖掘真相，而且真理它，我们的真理又不是像铲子那么冷冰冰，只是把东西铲出来，只是把真相呈现给你。如果这样冷冰冰的真理，你不如不要，因为有些真相放在你眼前的时候太残忍太残酷太难受。但是福音的真理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哪里？它不仅能挖掘真相，它还能安慰人心， 能够让你在最艰难，能够让你在最痛苦，能够让你在最黑暗的地方，你依然看到光，依然看到盼望。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不然的话，一个人没有福音真理却看到了真相，他只有逃跑了，他受不了的，你知道吗？而上帝让我们看到真相，又让我们可以坚忍向前，就是因为有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去广传福音，我们应该去帮助更多人去认识福音，接受上帝的真理，让他的生命从此改变，不是被世界的潮流带着他走，他也成为潮流的一部分去压制别人，而是能够认识福音真理的时候，用福音真理里面的爱，用福音真理里面的盼望，用福音真理里面所带来的那种胜过一切的信心，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怎么样子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安慰，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因为我们是有耶和华帐幕的。所以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是常常感谢他，他教导我们把生命的次序调整过来，他赐给我们新生命，他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变，不再向生活投降，他让我们领受万福的泉源，他让我们可以做中流的砥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过信仰生活的美意，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常常向他感恩。那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就是我们的帐幕，当我们进到你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切都要发生改变，我们人生的次序，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生活的改变，我们领受上帝诸般的祝福，以及我们做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在你的祝福之中。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我们就跟从你的脚踪去行，就让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不单不被世界的潮流所吹走，所真的是拉走，相反我们可以如同中流砥柱一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更多人看到盼望。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阿们。